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讲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再看第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一起来。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那呼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认罪悔改求告主名的时候，这个圣洁的灵就进入我们里面，使我们被洗净成圣称义，成为圣徒。那我们一直接受主耶稣圣洁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因为神是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圣洁的灵充满我们，就使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圣洁，而且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圣洁不是规条跟守则，也不是一份详细的清单列明说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事。其实所有外在的律法主义都无法捕捉到圣洁生活的真谛，也无法引导人跟圣洁的神完全联合。那圣洁到底是什么？圣洁是对基督持久的专注，以基督为一切行动的源头。圣洁是对基督持久的专注，以基督为一切行动的源头。那么耶稣基督的圣洁是人品性的核心，行为的全源，灵魂的实质。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圣洁是神最主要的属性，圣洁是神最主要的性情，也是神完美的性格所发出的荣耀光辉。圣洁是神那个完美的性格所发出的荣耀光辉。那圣洁是肯定现世的，所以圣洁的生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方见其神运。我们住在圣洁的基督里，我们欢欣喜乐地活在世界中，又全然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包括一切，所以圣洁的眼能够在一切事物当中呢洞察基督在一切之内，基督又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圣洁不是好省一己的刻苦己主义，圣洁不是为了吃苦而自讨苦吃。圣洁既不鄙视肉身，也不轻看肉身。圣洁永不把刻苦修行本身看作品德或美德。圣洁是有形体的灵性生活，圣洁肯定肉身的美善，又试图让这个肉身跟灵魂和谐的协调。那我们在肉身里，我们追求圣灵充满，让神那个圣洁的荣光充满我们的灵魂体，让神那个圣洁的荣光占有我们的灵魂体。圣洁不是完美主义，我们不会因为神圣洁的荣光充满我们，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无罪的生物，从此不再犯罪走差。作为圣徒，我们仍然有可能会犯错，但是我们认真的学习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所以圣洁是在纯洁和成圣中成长。我们不停止追求圣洁的神，我们天天顺服神，让这个圣洁的习惯深化成一个固定的生活模式，而且从这个不断被圣灵充满的生命里流露出圣洁的言行。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不断成圣的过程，赐平安的神要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修辞学教授，就是后来的这个圣奥古斯丁， 他在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他被困于色欲回旋的雾霾中，这种情况把他推入那种恶行的漩涡中，不管他如何努力，他就是没有办法挣脱拘禁他的情欲锁链。他这样讲，他说敌人拘禁我的意志，并以此造成一条锁链来捆缚我。他说刚愎的意志招来色欲，受色欲的辖制成为习惯。所以一个人会陷入淫乱的罪，其实他早就有这个习惯，只是他掩饰得很好而已。他说受色欲的辖制会成为习惯，而人若常常向一个习惯屈从，那个习惯就会变成一项必需品。那阿古斯丁有个情妇，他跟这个情妇生下一个儿子。阿古斯丁自称是蒙福生命的热切追求者，他呢被寻觅智慧和真理的烈焰所点燃，但同时呢他又受到色欲、权力还有骄傲所奴役。他曾经追求荣誉，属世的追求腐蚀了他的心灵跟品格，他把自己的修辞专业降格成言谈专卖店，他向学生展示怎么样玩弄真理，颠倒正义，所以言辞就沦为任意操纵的宣传伎俩。他自认为他是一个欺哄艺术的师父。就在他处于这种道德困境当中，他遇见了著名的米兰主教安波罗修。起初呢，奥古斯丁不是因着任何属灵的因素对这个安波罗修发生兴趣，而是纯粹出于专业的兴趣，他想要观察对方的修辞技巧。哎，他的确大有收获。他这样讲，他说：“我为着他演说的甘甜而欢悦快乐。”不过，真正震撼奥古斯丁的是这个演说的内容，因为安波罗修呢，直接有力的宣讲，耶稣基督有能力粉碎道德败坏的捆绑。从来没有人提供这样的能力，摩尼教信徒没有，学院派人士没有，新柏拉图主义者也没有，这些人奥古斯丁都接触过。如今他知道，原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赐人能力，让他可以活出他渴慕已久的良善的生活。除此之外呢，安波罗修为奥古斯丁揭开圣经的属灵含义，使他能够摆脱那个生硬的字面意义，可以用祷告的态度来到圣经的面前，寻求圣灵的光照。但是即便如此呢，奥古斯丁还没有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委身于耶稣基督。他这样祷告，他说：“请赐给我贞洁和自制，但不要在此刻，不要在这个时候，他还要放荡一阵子。”圣洁的本意是分别为圣，可是对阿古斯丁来，那是一个激烈无比的挣扎。他不像现今很多人以为说，一个人呢不用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过圣洁的生活，还是可以信耶稣。不，他已经认定，你悔改信耶稣，跟你跟随耶稣过圣洁的生活，是一扇门的内外两边。好，所以在计算代价之后，他知道信耶稣意味着你要过一种去掉淫乱的生活模式，而且要转离那种自信的傲慢，放下自以为有志士的骄傲。那对奥古斯丁来说，悔改信耶稣不只是你简单的认同几项主张，而是对他整个生命的重组。他知道上帝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他也知道世上没有第二种恩典了。在米兰城中，一座小小的花园成了奥古斯丁做抉择的地方。他后来这样写下来，他说：“我内心的风暴催动我进入这座花园，以便能来到一处地方，不让任何人干扰我自己引发的剧烈战争，直到问题完全解决。”他说：“我拉扯头发，我敲打额头，扣紧食指，抱住双膝。”所以奥古斯丁在米兰的一座花园探寻自己灵魂的隐秘处。接下来他这样写，他说：“忽然觉得内心刮起一阵巨大的暴风， 夹着倾盆大雨似的泪水而来。他说忽然有声音从附近的房子传来，那是一个年轻男子或女子的声音，我不太确定，字句宛如歌声不断的重复，拿起来念，拿起来念。他说我立时面色尽变，开始细心反问，在孩童的玩意儿可有这种儿歌的歌词？可是我始终记不起曾听过相近的儿歌。他说我压住了滚滚泪水站起来，我认定这个一定是神的命令，要我展开圣书。所以阿古斯丁急速地跑回他朋友坐的地方，在那里有他朋友留下的保罗书信，他这样写，他说我把它拿起来随手展读，我默读第一段进入眼帘的金句，就是罗马书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已经打出来了，十三节，好，一起来读。
方便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
总要
披戴
主基督，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他已经不需要再继续读下去了，因为他看完了这几行以后，好像一线光线就射进他的内心，把他那种不安的黑暗一扫而空，所以圣奥古斯丁就这样重生得救了。多年以后他写道，主，我爱你太晚了，你是古旧又长新的美，我爱你实在太晚了，你交换过我，你曾呐喊，你的声音除去我的聋溃，你曾闪耀，你曾光照，你的亮光除去我的盲目，你散发出馨香，我深深吸入又渴慕着你，我尝过你的甜美，我既饥又渴，你曾触动我，我被你的平安之火点燃。所以在米兰一座小花园中，奥古斯丁终于找到这份平安，后来他成为西波的主教，从此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为耶稣基督而活的修辞学家。他相信他被召担任主教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宣讲福音，他宣告要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尽你一切的所能向所有的人宣讲，最重要的是他过圣洁的生活，耶稣基督是他的圣洁。所以圣洁就是你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爱的联合，你对于神的心意跟法则有继续不断增长的认识，而且你继续不断地顺服直到你达到成熟。圣洁就是你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爱的联合，你对于神的心意法则有不断增长的认识，而且你继续不断地顺服直到你达到成熟。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的身体是被耶稣宝血重价买赎的，我们的身体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被宝血洗净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为什么说是活祭？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活的，对不对？你随时可以收回自己的奉献，不像那个牲畜寄生被杀摆在祭坛上一动也不动。所以我们是需要天天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那个意思是我们要向天然的意志、天然的想法、感情死掉，我们天天都不体贴自己的意思，也不愿意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或潮流，乃是要明白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可以接受的旨意，而且照神的旨意去行。在这个耶稣宝血的护庇之下，我们向神献上自己的心思、意志、感情、身体，完全让圣灵掌管，按着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去思想、 行动说话，这样我们所献上的祭就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全然成圣是意味着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敏锐的去察觉神的心意，我们照耶稣所想的去想，而且照耶稣所做的去做，这样才会全然成圣。保罗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侍奉，在英文修订标准本圣经翻译作 spiritual worship， 属灵的敬拜，属灵的敬拜。所以每一天我们是献上全人全身来敬拜神，重新被圣灵充满，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出去工作，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是为着爱神来做一切，而且把我们所做的当作一种敬拜来献给神。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头需要处理好些琐事，一样我们是把手所做的一切当作敬拜来献给神。我们学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倾听神微小的声音，要照着神美好的旨意和蒙神悦纳的方式去做，这样我们就是过一种真实敬拜神的圣洁生活。请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四节，一起来。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这段经文提到的成圣，希腊字是哈嘎，哈基阿佐，是不是哈基阿佐？这个希腊字哈基阿佐，它的意思就是你分别出来为着神圣的用途，就是分别为圣。那耶稣他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买赎我们这个人，使我们从这个世上分别出来，是有神圣目的的，是要叫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完全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对马丁路德而言，基督徒一生每时每刻都是百分之百的罪人，但同时又是百分之百的义人，所以整个信徒的生活就是成圣的过程。对教人来说，成圣是基督徒称义之后要追求的目标，而你要达到成圣，必须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恢复人类里神的形象。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得着成圣的地位。可是我们要继续与神合作，我们要追求意志的成圣、思想的成圣、感情的成圣、身体的成圣，之中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加尔文认为追求成圣是基督徒一生的目标。那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洁的新生命，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常常亲近神，等候神，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就使我们在生命的本质上有所改变。我们里面改变了，外面自然会有新的行为表现出来。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生活不再照自己的意思，也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主。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的工作不是凭自己去做事，乃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连这个克制肉体的情欲得胜试探，也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愿意让主来做。我们仰望神，等候神，神自己来做工，我们才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过真正圣洁的生活。我们把身体献上，意味着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耶稣基督了，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既然已经把自己献给基督， 从此以后我们是完全归属于耶稣基督，我们就归到基督的死，也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里。所以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六章五节一起来。
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就是归到基督的死里面。虽然我们的肉身还没有死去，可是我们已经归到基督的死里面，归到基督那个死的能力、死的权柄、死的效果里。所以凡耶稣基督的死所成就的一切，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表现出来。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殉道者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叫他否认基督，放弃基督的信仰，那人断然拒绝了。国王就跟他说，你如果不从，我就下令把你放逐。那人就笑着回答说，你把我放逐也不能叫我离开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也不会撇下我。国王一气之下就说，那我要没收你的财产，全数充公。那人说，我的宝藏存在天上，你都拿不到的。最后国王气急败坏的说，我可以杀了你。那人说，哦，我已经死了足足40年了，我与基督一同死了，也向着这个世界死了，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动手也伤害不了我。基督徒确实可以大大的得胜，就是靠着我们自己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向罪恶肉体世界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归入基督的死，让自己藏在基督死的权柄、死的能力的护庇之下做人，我们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我们除了归到基督的死里，成圣的生活同时也是归到基督的复活里，就是归到那具有活泼生命能力的基督里。归入基督的复活，也就是我们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中，让这个基督荣耀有能力的复活生命从我们里面可以彰显出来。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主，我们继续不断地追求主，追求圣灵充满，而且把自己弃绝给主，向主降服的时候，圣灵会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常让我们的自我消失在神这个圣洁的荣光中，与主同死同复活，这样一种彻底的更新，就使我们转化成神圣洁的儿女，过一种在地若天的圣洁生活。所以救恩的目标，耶稣救恩的目标，不仅是将来把我们带进圣洁的天堂，乃是现在就把圣洁的天堂带到我们中间。神定义把我们塑造成满有荣耀的圣洁的神儿女，使我们以无法想象的能力、喜乐、爱心、智慧过圣洁的生活，又使我们成为一面明亮无垢的镜子，可以把神本身那个奇妙的能力、欢悦、美善跟圣洁反照出来。当然这个完美反照的圆满实现，还需等待那荣耀得赎的日子来到。神不是改善我们、修补我们，乃是要全然更新我们的灵魂体。写《纳利亚传奇》的 C.S. Lewis 这样讲，他说：“神刚开始着手，要引领你最终达到的目标是完全，目标是完全，除了你本人以外，宇宙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神将你带到那目标。好，除了你本人以外，宇宙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神将你带到这个完全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继续降服于神，好好跟神合作，全心全意的追求神，也降服于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不要发怨言，不要忧虑，跟神合作，向神降服。我们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3-24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一起来。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努力成圣，是神亲自住到我们里面来做成一切。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在人里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维持更新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常常凭着单纯的信心等候神，神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可以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就是这个圣灵浩大的能力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人相通，神人合一。所以如果神不亲自做工，我们根本不可能成圣。可是如果不是人愿意跟耶稣基督联合，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全然成圣。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爱主所爱，乐主所乐，说主所说，做主所做。所以我们是靠着那个耶稣复活的大能跟主同活，而且逐渐的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样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全然成圣，毫无玷污，无可指责。东正教他们认为呢，信徒得以在基督的复活里与基督同活，融入基督所取的人类肉身，进入基督的身体，与基督做亲身的交流，而进入像神、像神的境界。这正是全然成圣的境界，与神合一，与神相似。古教父艾任纽他很清楚地看到，就是耶稣的救恩使人得以更新变化，成为分享神性的人。例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这样讲，他说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一个救赎的观念被后来的教父称之为圣化，圣化。所以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他自己存心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使我们能与圣洁的神，与他圣洁的性情有份。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亚他纳修这样讲，他说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因此神就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特别做工在我们的内心。所以清教徒持续的关注这种内心的工作。十七世纪有一个清教徒叫做约翰华利福，他写了一本书叫《保守你心》（Keeping the Heart）， 你要保守你的心。他这样讲，他说悔改归信这件事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把人的心迎娶过来归给神，而他说信主之后最难保持的是你的心灵一直跟神在一起。所以内心的工作确实是一种艰辛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在神的手中，让这位赐平安的神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要做工，我们要欢喜接受，而我们知道神是借着圣灵做工，所以我们一生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而且不断的被充满，在圣灵里蒙光照，被洁净，被制作，在圣灵里与主合一。对 于这个清教徒而言，外在的行为，这套道德习俗或那套守则，永远不是关注的中心点，因为你那种个别具体的外表行为是一个结果，它是某一些更深邃更内在的事物的自然衍生。行动永远跟行动者的本质一致。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轻看善行跟爱心行动的价值，可是那是一个次要的位置，因为它是后果而不是原因。所以占首要位置的是我们要一直保持跟神有个活泼的联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与主成为一灵。当我们这根枝子真正连上真葡萄树，与真葡萄树结合，而且从真葡萄树支取生命力，那些美好的属灵果子就会自然而然地结出来。行动是紧随着本质，所以这个内在的本质才是生命真实的本体。一个追求圣洁生命的姊妹叫菲比Phoebe Palmer， 她被称为教会至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神学家。菲比的父亲是由约翰·卫斯理带领信主的年轻信徒，而约翰·卫斯理的人生经历跟教导对这个菲比的家庭影响至深。当菲比19岁的时候，她跟一位寻道会的医生结婚。在这段婚姻中，她生了6名子女，可是有3名不幸在童年夭折。她的第3个孩子叫伊丽莎，在原可以避免的一个悲惨意外中丧生，就是有一个女佣错手把一盏燃烧中的油灯打落在覆盖于婴儿床上的窗纱，酿成一场短暂的烈火。那个时候菲比立刻冲上2楼，她从烈火当中把她的宝贝女儿抢夺出来。这个女儿定睛在伤痛欲绝的母亲面上，那个双眼透露出难以形容的诧异眼神，然后就合上了眼帘。这份失丧是菲比生命的转捩点，她这样讲，她说这是一个难以言喻的悲痛。她在这样悲痛当中，她转向圣经，转向她的神，寻求安慰。她提到她自己当时的伤痛，她这样讲，他说当时我在房中踱步，向神呼喊，心中满是激动莫名的悲痛时，他说我脑海忽然被一份温柔的微声逮住，这个声音说，你天上的父爱你。他如果不是希望让特别的美善临到你身上，他不会容许如此的磨练出现。所以在这样灵魂痛楚的深处，菲比就大声呼喊说，主啊，我怎么办？哎，有个答案来临了，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菲比就抓住这句话，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他用力呼喊说，主啊，教导我这个磨练中的功课。然后他就打开圣经，第一段吸引他的目光就是罗马书，他们已经打出来，你可以来读这个33节这一段话。深哉，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他读完这段话以后，他的情绪就安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你如今不知道，到那时就全知道。这个确定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所以他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神，全然降服于主。他洗炼后的心灵就在神那个安慰者，这位安慰者的翅膀下默然安卧。所以他就决定把他本来会用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改用来耶稣交代他要做的事工上。他说，假如我能坚定地舍弃自己来贯彻这份决定，这孩子的死就可以带来多人灵性的生命。经历这件事情以后呢，菲比就跟这些世俗的事断开，又领受了对基督事工 那种无法遏制的热诚，非比他渴求全然成圣。经过他长久的研读圣经，多日的祈祷寻求以后，菲比来到日后他讲的那一天，就是万日之日，他这样称这天。他说那天差不多是距这个伊丽莎惨死之日整整一年啊。那一天晚上8到9点，他说我在施恩座前恳求，求神现在就成全他那无比伟大跟珍贵的应许，就是指着全然成圣。他说我祈求得着主救赎的那份完满自由与无边无际的效能。他说我向神全然降服，我献上我的身心灵时间才能影响力，还有我挚爱的丈夫跟子女，简言之我献上地上所有的一切。他说我在我里面得着确据，我深知天父透过赎罪的羔羊接纳了我的献祭，我倒空了自我，而且从一切灵魂与肉体的污秽中清除了所有的偶像，又同时明白位在神里面，感受到神已成为我灵魂的定数，成为我一切的一切。菲比提到这次的经历说，这是一个抉择的幽谷，而且由此发展出他的祭坛神学。概括而言，他认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我们的祭坛，然后我们就献上一切所有在这个祭坛上，那因着你接触祭坛的一切都成为圣，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一切放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了。所以我们如果持续不断的把自己献在基督祭坛上成为活祭，我们就可以活在圣洁跟成圣的地位中。菲比常常提到马太福音23章19节的话，那里有一句话，你可以看荧幕上最后一句话说，叫礼物成圣的坛。这个礼物这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可以直接翻译成祭物，祭物就是叫祭物成圣的坛。那这个坛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菲比这样讲，我们以耶稣基督为祭坛，人就在其上奉献自己的一切，对不对？所以呢，菲比在这个成圣的恩典上，他有一种个人的确信，他也一直跟别人讲到这个祭坛神学，劝人要把全所有都奉献给耶稣基督。他这个祭坛神学是他对北美神学最独特的一个贡献，大大的影响了20世纪初五旬节派对圣灵工作的认识跟了解，所以他就成为圣洁运动之母。所以我们如果渴望全然成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灵魂体还有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主，毫无保留。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偷偷保留一些，因为人的心是很诡诈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灵魂体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主，把自己全然弃绝给赐平安的神，这样这位信实的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亲自做工，使我们全然成圣，至终要使我们像主一样的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再来看犹大书20到21节，犹大书20到2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这段经文提到四件事：第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第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先来谈第一件事情，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真道是至圣的，真道为我们立下圣洁的标准，所以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说， 不管你周围的人怎么说，也不管你自己原来的天然人怎么想，至圣的真道必须成为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加尔文认为，基督徒应该在神律法的优美中行事为人，才显出基督徒真的是神的儿女，具有新生命的活力，而且恢复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凭着单纯的信心来跟耶稣基督联合，也顺服至圣的真道，这样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所以在这个全然成圣的追求过程当中，神的参与跟人的参与同样重要。神亲自做工，那么人必须无条件的接受，而且降服顺服。神把至圣的真道栽种在人心中，人要完全顺服神的道，在试炼中学习遵守神的道。比方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有一句话，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读这句话：亲爱的弟兄，
你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基督徒在试炼当中，特别你受冤屈的时候，一定要顺服这句话，顺服神的话跟圣灵的感动，我们的信心才会成长。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1899年，何寿恩教师他第一次被差到中国传福音，他到那个福建的福州市，在苍前山圣公会所办的桃熟女子中学里教书。这个何寿恩教师呢，温文儒雅，他身上飘着基督馨香之气，而且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所以许多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乐意环绕在他身旁接受他的教诲。但他这样受学生爱戴，竟然引起满怀疑心的校长还有满怀嫉妒的同工们眼红，所以就对他生出不满，不时的刻意攻击他。后来他竟然被冠上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一直就告到英国差会的总部。何寿恩教授安静省察自己的时候，他觉得拇指跟小指争吵都是叫头，就是叫耶稣基督受伤的，还是悄悄的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所以他就顺服心中的感动，悄然辞退了桃熟女子中学的约聘。虽然这样，但是当时的会都相信那些罪状，还是把他召回英国。那时呢，年轻的何教士他已经学会了在十字架下默默无声的功课，他宁可受委屈，他也不愿意为自己伸冤。可是后来有人略知实情，要他说出原委，何教士只是微笑以对。最后是这个英国差会的负责人慎重地跟他讲，他说呢，我以耶稣基督之名，用他给我的权柄吩咐你不要隐瞒。他才把一切经过淡淡地讲出来。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他的清白得以平反，但是他就是为着满足神的心意，顺服主，他宁可受苦。何教士学习不为自己多做申辩，默默地把所有的事都带到神面前，独自承受一切的委屈，他不愿意凭自己去寻求公平公义。这样的处事态度使他能够专心地去做神托付给他的事工，好像他始终置身于纷纷攘攘的风暴之外，他一直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他的生命影响了尼托生弟兄，也影响了中国的教会。我们再谈第二件事，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知道神是借着圣灵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在灵里头与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常常被圣洁的灵充满。我们生活当中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姊妹她对于圣洁这件事有偏见，有一天她祷告的时候，忽 然他看见异象，看见一幅奇妙的图画，他仿佛看见一个工匠要用石头来盖教堂。首先他看见一处很深的地基，那个地基底部有一块很坚硬的大石头，当然这块大石头就是承托整座建筑物的地方，而石头上就是刻了耶稣基督的名字，同时写着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他看见一部起重机的吊臂在他眼前晃动，一块石头吊起来了，安放在建筑物的后面，那是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花岗岩，外表很粗糙，没有半点装饰。等到这块大石头被放在墙上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的时候，他看见那里出现两个字，谦卑。稍后这个起重机又吊起一块地基石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墙角上，上面写着信心。就这样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再用水泥把这些石块固定，那个墙很快就被建造好了。最后出现一道壮观宏伟的拱门，你知道这个拱门上面写着什么字吗？爱，爱在那个拱门上。众多主要基石之间的缝隙都叠着无数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石头，这些石头上面都刻着各种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质素，例如有的写着温柔，有的写良善，有的写节制，有的写宽容，有的写忍耐，有的写平安，有的写关怀，有的写有礼貌，有礼，有的写喜乐等等。但是呢，这整栋的建筑物外面却镶嵌着两个闪烁夺目的大字，圣洁。这整栋建筑物外面镶嵌着两个闪烁夺目的大字，圣洁。哇，这个使他对圣洁有新的认识，原来圣洁是神的本体，包含着神各样美善的属性，例如爱、谦卑、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平安，就是那些石头上刻着这些品格都是属于这个神圣洁的属性所发表出来的，而这些品格当然就是圣洁的果子。所以我们常常在圣灵里祷告，圣灵要洁净我们，使我们像主一样的洁净，可以彰显出主荣耀的圣洁跟美德。所以基督徒如果懂得随时随地在圣灵里祷告，他会常常觉得圣洁的神与他同在，如果有不正的意念射进来，他懂得借着圣灵里的祷告，那一切就会烟消云散。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不管是很普通的事或是很特别的事，我们在里面呼求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虽然基督徒的四周充满了试探，但基督徒可以得胜。有时候你被人称赞，我们赶快归荣耀给神，就不会骄傲起来，对不对？有时候你被人激怒，可是你懂得在圣灵里祷告，你定睛于神，在那里面能够平静安稳，里面能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真实追求全然成圣的人，他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圣灵，除尽了一切的恶念跟脾气，靠着圣灵彻底洁净自己的心。你知道恶念就是人从人心里发出来的，如果人的心已经被圣灵和主的宝血洁净，就没有办法让恶念来管制他了，好树不能结坏果子。所以追求全然成圣的人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纯一清洁，所以人常常除尽这个恶念，那脾气就无从发生。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徒里面外面一切的罪已经靠着主的宝血洁净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罪身已经灭绝，恶念被拔除，现在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一切可以变作圣洁、公义、良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良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在圣灵里不住地祷告，跟主 保持连结。第三件事情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一个弟兄他被带到天堂的时候，在那里他看见每个人进天堂之前都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学会怎么去爱了吗？所以圣洁的生命是充满爱的生命。我们来读保罗怎么样把爱跟圣洁连在一起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帖前三章十二到十三，一起来。
有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保罗先提到爱，然后提到圣洁，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有力量去爱弟兄姐妹跟众人。我们靠着圣灵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住在爱中，就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预备好迎接主再来。所以爱跟圣洁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一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才能走在圣洁的大道上。第四点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主耶稣引导我们走圣洁之路，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远。我们就是时刻仰望主，依靠主，跟主保持一个不间断的交通，然后用信心去住在基督里，保持心灵的纯净。你要知道一颗细沙也能阻隔我们的视线，所以心灵当中一点罪污也能阻止我们跟主有一个正常的交通。所以我们要很留意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在上帝的殿里我们仰望主，在工作中在家庭里我们也仰望主，就是你躺在床上也可以仰望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命，是一种需要时刻倚靠主仰望主的生命。所以我们灵魂体的每一部分要借着仰望主，从主耶稣支取活力跟养分。我们要仰望主耶稣的怜悯跟保守，使我们的灵魂体无可指责，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到十节，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到十节，一起来。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苏明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非常奇妙，这条圣洁之路不会有狮子猛兽的，他们走不上去，这些仇敌走不上去。还有污秽人，他当然不会喜欢走圣路，事实上他也走不上去。只有耶和华救赎的民可以行走在圣洁之路上，只有被耶稣宝血救赎的神子民可以走在这条圣洁的大道上。而且你要特别留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洁之路是一条欢喜快乐的大道，永乐，这个永远的喜乐是归给赎民，救赎的民。所以圣洁是一种喜乐，我要强调圣洁是一种喜乐。这种喜乐不是世上短暂的喜乐，乃是带着永世的品质。所以这个圣洁是一种永恒的喜乐。耶稣所救赎的神子民，他们要边歌唱边行走，走在圣洁的喜乐大道上。所以圣洁之路是喜乐之路，圣洁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最喜乐的神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地追求全然成圣，要常常赞美神。在聚会当中你一定要开口 跟弟兄姊妹一起赞美神，而且在生活当中你不时的在里面歌唱赞美，凡事谢恩，警醒感恩，这样不但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而且会越来越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会让你的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愿主祝福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27首，颂赞诗选227首，说不出的喜乐。有人说这是彼得的诗歌，因为用到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的话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joy unspeakable, full of glory 啊，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的话啊。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啊，颂赞诗选227首。
再唱第四节。
得此喜乐，够能。